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现在是1月1号星期一，下面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在红海击退胡塞武装对国际船只的攻击，加州公共场所禁枪法律生效，上诉继续进行。美洲各地庆祝2024年的到临。在时事经纬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香港元旦倒数之后，中国大陆跨境旅客逼爆车站，香港人新年乐观正直归零，只是想要平安啫。我们的特约记者汤慧云采访了时事评论员刘瑞兆。
现在的整体经济政策是不是配合国内的发展多过是巩固香港的发展呢？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来的。
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首先请收听由张平康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俄罗斯在12月31号星期日对乌克兰哈尔科夫市发动了空袭，炸伤至少28人，摧毁居民楼、酒店、一所幼儿园以及是行政大楼。俄罗斯星期日并且对乌克兰中部基洛沃格勒地区发动攻击，击毁了电线以及一座的非居民楼。地区州长奈科维奇在电报信息应用上面是写到，基洛沃格勒地区再度受到敌人的攻击，并且启动了防空系统。乌克兰空军话，在今年最后一日击落了49架的俄罗斯无人机当中的21架。俄罗斯在声明当中话，打击了前哈尔科夫皇宫酒店以及是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哈尔科夫地区的总部，以报复乌克兰星期六空袭俄罗斯城市别尔哥罗德。别尔哥罗夫地区州长格拉特卡夫在电报上面说，当地的死亡人数上升到24人，108人受伤，几十座的公寓楼被摧毁。加利福尼亚州一项禁止大部分公共场所持枪的法律元旦生效，但是一个法庭案件继续挑战这项法律。在一个联邦上诉法庭星期六临时搁置了地区法官的裁决，允许该个法律在继续上诉的时候生效。律师计划1月以及2月向第九上诉巡回法庭提出上诉。这部由民主党州长纽森签署的法律禁止民众在26个公共场所隐蔽持枪，包括公园、游乐场、教堂、银行以及是动物园。禁令适用于所有的人，无论是否有隐藏持枪许可。一个例外的是私人公司，如果张贴标志话允许民众带枪进入公司。纽约市时报广场上，数以万计的人观看标志住2024年诞生的彩色钻石球降落之后，脸上是被洒满的五彩纸屑，拥抱亦是亲吻。数千名狂欢者涌向墨西哥城的改革大道，倒数到午夜，透过烟花以及是街头音乐会庆祝2024年的开始。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数千人聚集在科帕卡巴纳海滩的沙滩上边，在水面上举行了12分钟的烟花表演，将夜空照亮成为各种的颜色。全球数十亿人聚集在一起，告别2023年。虽然从乌克兰到加沙的冲突为庆祝活动蒙上阴影，并且因此而引发了安全担忧，导致活动受到限制甚至是被取消。在全世界庆祝以及反思当中，纷纷告别2023年，迎接新的一年。澳大利亚悉尼以银色以及金色灿烂的烟花是表演迎接2024年纪念他们标志性的歌剧院成立50周年。而在加沙，在以色列为消灭哈马斯而进行的12个星期的冲突之后，加沙人民对2024年能够带来多少的缓解几乎不抱任何希望。加沙和埃及边境的拉法已经成为了逃离加沙其他地区的巴勒斯坦人的最大聚集地。公众在星期日更加专注于寻找住所、食物以及水，而非考虑新年。巴勒斯坦一名中年男子阿布·阿卜杜拉·阿加就是这样说：
国民の皆様におかれましては、 阿加表示2024年他是希望返回到他们的家的残骸当中搭起帐篷，并且是在当地是生活。他在汉尤尼斯的吉企一次以色列袭击当中被摧毁，他失去了年幼的侄女以及侄子。而在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在星期日的年度新年谈话当中宣布，她在位52年之后将会在1月14日退位，由她的长子菲特烈王储系继位。而在俄罗斯面临三个月的总统选举，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星期日的新年致辞当中仅仅是稍微提及他在乌克兰的战争，并且称赞他的士兵是英雄，但是主要强调了国家的团结以及共同的决心。而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新年的致辞当中表示，随着对抗俄罗斯的战争已经是近两年，乌克兰在克服严峻困境方面变得是更加强大。他在20分钟的讲话当中提到了战争一词多达14次。而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星期日的新年电视讲话当中表示，2024年中国将会巩固以及是增强经济回升的好的态势，实现经济行稳致远，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增强经济活力。而在台湾，蔡英文总统说，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两岸共同的责任。新西兰最大城市奥克兰在12月31号以下雨迎接了新年，不过大雨预计在午夜新年到来的时候吹缓，从而令到奥克兰市中心天空塔塔上面的跨年烟花灯光系的表演如期绽放绚丽的光彩。而两个小时之后，在邻国澳大利亚100多万的民众沿着悉尼港海岸线观赏别具一格的跨年烟花表演。这场历时12分钟的烟花表演，据说将会吸引全球 4.25 亿的观众的目光。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2024年的新年贺词的表示，祖国统一是历史必然之后，台湾总统蔡英文在星期一1月1号亦都发表了元旦谈话。他表示，台湾是属于台湾人民的国家，期盼以和平对等、民主对话寻求两岸之间的和平共处之道。不过两岸关系经过需要由人民的意志来决定，而且和平必须要建立在尊严的基础上面。习近平今年的新年贺词表示，祖国统一是历史必然，并且说两岸同胞要携手同心，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去年的贺词，习近平则是表示，海峡两岸一家亲，衷心希望两岸同胞双向而行，携手并进。路透社以及美联社等各大媒体都认为，今年习近平对台湾的措辞比去年更为严厉。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一在台湾总统府发表离任前的最后一次新年谈话，在接受记者提问的时候，蔡英文表示，两岸关系何去何从，最重要的原则就是要符合民主的原则，以台湾人共同的意志来做决定。
如果这八年世界的关键字是什么，
蔡英文表示，如果这八年世界的关键字是什么，这
八年来
我们信守承诺，这八年来我们是信守承诺维持现状，我们亦都展现决心强化国防，而在增加国际合作的同时，亦都期盼两岸之间能够负担负起共同的责任。他的期盼两岸尽快是恢复健康有序的交流，亦都期盼以和平对等、民主对话共同寻求两岸之间长远稳定以及和平共存之道。面对着全球民主自由跟威权主义的再冲突，未来台湾唯一的选择依然是继续坚守民主、守护和平。他还说，毕竟台湾是一个民主国家，将来要同中国形成什么的关系，必须要透过民主程序来做最后的决定。
两岸的关系要何去何从啊？
蔡英文表示，两岸关系何去何从，最重要是要符合民主的原则，以台湾人共同意志做决定。在两岸情势转变之下，所谓的九二共识的诠释亦都是改变。今日中国领导人已经定调，九二共识就是一个中国的九二共识，而且要推动两岸政治协商同实践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所以九二共识一中原则，一国两制就是三位一体的对台方案。如果一 美是附和九二共识，只会将台湾圈入在中国所定义的九二共识，对中华民国台湾的主权就是最大的风险所在。而持续的九二共识为通关密语，向台湾人民表达可以同中国沟通。中国外交部在星期一发布新闻稿表示，习近平主席和拜登总统就中美两国建交45周年互致祝贺。习近平在贺信当中指出，中美建立外交关系是两国关系史以及是国际关系史上的大事件。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河南中学生校内暴毙，民众质疑当局粗暴处理触发大规模的示威。另外亦都会讲到台湾情资爆中共以假唱指控威逼五月天配合统战的。另外我们亦都会讲到香港逆权商人周小龙在英国创业，请他回顾一下在香港营商期间为什么回大陆做生意的时候不去疏通一下中国的官员呢？不过我们会先来看看香港的最新情况。香港迎来2024年首个疫后复常的元旦日，旅游发展局相隔五年之后再在星期日除夕夜复办回跨年度的倒数维港烟花汇演。我们接通了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的电话。汤慧云你好，请你报道一下2023年除夕香港维港跨年倒数烟花汇演的情况。为什么跨年倒数之后大批中国大陆旅客逼爆多个巴士站同埋火车站
呢？咁今年呢2023年嘅除夕夜係香港经过2019年社会运动同埋四年嘅疫情之后迎嚟2024年首个疫后复常嘅元旦日㗎。旅游发展局呢係相隔五年之后呢再喺星期日即係12月31号嘅除夕夜复办跨年倒数维港烟花汇演。而长约12分钟嘅跨年烟花呢就喺元旦零时零分开始发放，而元旦凌晨时分多个跨境巴士站和火车站都是逼爆了人潮，场面是很混乱的。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就表示，会跨部门去检讨改善的措施，也会和中国内地有关部门去商讨检视会不会是延长更多口岸的通关时间。
但一项最新调查显示，香港人对未来一年的乐观正值急跌到0%，主要原因是什么？
是咁，香港民意研究所喺上个星期三，即係12月27号公布咗呢2023年嘅年中民意调查㗎。咁结果显示呢，受访者对于2024年香港整体发展嘅乐观正值呢係归零㗎，即係乐观同埋唔乐观嘅比率呢都係相同㗎。咁时事评论员刘瑞兆喺文言嘅记者会上分析，听下刘瑞兆点样讲先吓。
实行咗年几两年啦吓，结果嗰啲喺美国上唔到市嘅公司中资啊嘛，唔系嚟香港，印尼就喺呢段时候咧追上去啦。咁所以大家都话点解会系咁咧？唔系话喂经济救香港嘅咩？而家港府嘅经济政策系不断谷起香港，回一个阳春，大家冇否定。不过，而家嘅整體經濟政策係咪配合國內嘅發展多過係鞏固香港嘅發展咧？嗱，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問題嚟㗎。
香港大專學生有啲咩新年願望呢？
係咁，現年18歲嘅大專學生阿一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過去一年咧，香港嘅政治環境同埋社會治安咧都係變壞㗎，所以咧佢覺得咧連新年願望咧都係奢侈㗎，佢一切咧只係想平安嘅啫。咁聽下阿一點樣講啊嚇。
咁唔好講咁多國際新聞嗰樣嘢先，咁其實我哋淨係香港國有國際大都會啦，我哋又資產問題越嚟越嚴重啦等等，咁其實呢啲問題都係日益嚴重咁樣，所以其實覺得真係即係平平安安已經好好啦，真係。
即係過去呢一年二三年有發生過蔡天鳳碎屍案啦，有呢個嘅荷里活廣場嘅即係精神病患者懷疑精神病患者即係刺殺逃人案啊，咁樣係咪呢啲都令你覺得其實連個治安即係基本都仲未搞好咁樣樣嚇？
係啊，
咁
其實佢哋專注個點唔係擺嘅係應該做嘅嘢咯。
社運人士怎樣去解讀有11%的香港人對今年2024年沒有新年的願望呢？
是咁，民主派政党社民联外务副主席周家发接受美国之音访问嘅时候表示咧，佢嘅新年愿望咧就系希望香港人开心健康。佢认为过去几年咧，香港人对自己嘅生活以至于城市嘅发展咧都系唔系咁乐观噶。听下周家发点样讲啊？
以前你有宠物有游行咁样，而家又冇吓，真系好多好少嘅事，你想去讲都好似讲唔到咁样咧吓。所以问香港人有咩愿望，系佢哋会好难。答都是明白的，因為始終生活已經比較再艱苦了一點點，無論經濟層面也好，自由人士也好，你再問他有什麼想說，我不說了，我都不會，大家都沒有練習這個說話很久了，我相信。
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接住落嚟，我哋睇一睇河南中學生校內暴弊，民眾質疑當局粗暴咁樣處理，觸發大規模示威㗎。河南商丘市零陵縣一名14歲中學生喺校內暴弊，遺體有被人毆打襲擊嘅痕跡，但係當局卻聲稱佢死於自殺。民眾質疑當局採取維穩手段，意圖平息事件，觸發咗大型嘅示威浪潮。據報高峰時期有上萬人響應號召，示威者要求當局將真相開誠布公並追究責任。我哋喺香港嘅記者高峰就採訪咗關注今次事件嘅河南居民㗎。高峰啊，咁呢一位嘅河南居民刑監究竟係點樣講㗎？
關注事件的河南居民刑監對美國之音說，他對於男童在校內暴弊觸發大規模示威不感到意外。
從種種跡象來看，就是說這個孩子生前呢，就是說遭到了這種暴力的。
刑監說，種種跡象都顯示個細路生前是遭到暴力毆打，而不是由樓上跳了下來。官方迴避事實，然後將事件定性為自然死亡以逃避刑事責任。民眾強烈迴響是基於對個細路的同情，亦都是基於社會責任感。即是話，今日如果我唔企出嚟嘅話，聽日我就唔可以再企出嚟。大家嘅心目中係積累咗一種憤怒。
你仲採訪咗另外一位基於安全考慮而採取用化名嘅白女士嘅噃。咁佢又點講咧？
基於安全考慮化名白女士嘅河南居民確信呢件事另有內情。
当地学校的学生回家跟家长说，是老师把这个小孩。
白女士话，当地学校的学生翻屋企同家长讲，系老师将呢个细路拉到去厕所入边打，打到人似人之后，就强行俾个细路喺个厕所入边一直瞓低，到个细路就嚟唔得嗰阵，就由楼上掟落去。隔离村有网友同我哋讲，间学校有好强嘅保护伞，100%系官商勾结。能夠開辦學校的肯定有很強大的保護傘。
事件不斷發酵之際，陸續有民眾前往商丘市聲援死者和家屬。據了解，12月28日起，當局一度以大霧為由關閉所有高速公路的出入口，避免外來車輛進入市內。白小姐繼續是怎樣說的？
河南本地的周邊的還有山東的好多人，
白小姐话：今次事件，河南本地周边嘅人，仲有好多山东嘅人都响应号召，声援细路嘅父母。大家都开车去到嗰度，当局以大雾为借口，直接将高速路嘅闸口闸住。
你仲采访咗一位中国前媒体人赵兰健对呢次事件嘅睇法噶，佢又系点样讲嘅咧？
佢话。近年中國的教育環境發生本質上的改變，很多民營資本、房地產商甚至來路不明的人都介入學校的管理和經營。
現在學校的校長和老師他已經不是一個單純的校長或者是
趙蘭健說，
現
在學校的校長和老師已經不是單純的校長和老師，他的背景就是一個商業利益集團。大家透過胡音宇事件亦都可以睇得出咁嘅特徵，學生喺學校入面突然失蹤，同樣都係一個密閉好似監獄一樣牢固嘅學校。
有關今次河南中學生校內暴弊嘅詳細報導啊，請參閱我哋美國之音粵語組網站 voacantonese.com。 台灣國安單位掌握的情資顯示，台灣知名樂團五月天在上海演唱會被指假唱的事件是由中共中央宣傳部協同多間官媒和網信辦展開的介入選舉行動來的。五月天是因為拒絕在演唱會中發表附和中國統戰的言論才遭到無故的施壓。同時，上海官方仍然未公布對這場燃燒了成個多月的假唱風波的調查結果。究竟這次風波是怎樣的呢？我們一起聽聽莊志偉在台北的報導。
12月22日，台灣國安官員在一場簡報會中透露，早在幾個月之前，原來中共宣傳部門就已經聯絡了五月天，要求他們在現場歌迷較多的主要場次裡面，就要透過和歌迷互動或者媒體採訪等等的方式，傳遞出兩岸都是一家，支持九二共識等等的表述。這項情報就顯示五月天婉拒了這項要求，在隨後幾個月的演唱會中都未公開表態。而在11月期間，中宣部部長就曾經指示廣電總局再次對五月天提出要求，但是仍然沒有用，於是就展開了一連串的行動。不過呢，中國國台辦的發言人就在12月28日否認向五月天施壓，並且反控這個是民進黨政府蓄意製造的謠言。令台灣國安單位比較關注的是，不同於過去中共慣了利用微博、小粉紅的激烈言論去修理這些台灣藝人，今次是由中宣部和廣電總局去策劃，直接繞過了平常負責涉台事務的國台辦落手，事態顯然是一種升級，規模空前，台灣方面才決定要揭露。在台北的政治大學國關中心研究員宋國成就這樣分析，他說中方此舉是將國內的法律和演藝事業做雙重的武器化，一方面是想將法規當成政治打壓的武器，而另外一方面呢，中國龐大的商業市場更可以成為台灣去收買一些統派藝人。宋國成向美國之音這樣說，
他们所说的这个假唱就是法律武器化的一个借口而已。至于说为什么调查这么久，他当然就是在等这个五月天低头归顺。
他们所说的假唱就是法律武器化的一个借口。至于说为什么调查这么久，中国政府当然就是在这等五月天低头归顺或者是认错，来满足中共的统战需要。其實有台灣影視圈的人士都表示，他們並不覺得驚訝。他說對於一些拒絕配合統戰，尤其是是被點名台獨的台灣藝人，輕則拿不到演出的批文，重則就要按合約賠錢，或者是遭到負面消息潑污糟水，在業內他都有聽聞過。在台北的台灣智庫中國問題研究中心主任吳失智在接受美國之音訪問的時候就說，五月天之所以會被中共看上，要求他們去配合統戰，不單止因為他們出名，還是因為他們有台灣本土的色彩，他們甚至有些歌都會擺在政治造勢大會中選用。吳失智就這樣說，
這次借選的一些各個招數當中，也许有些不会立即奏效，但是他也不断在
今次介入选举的各种招数入面，或者有些不会即刻有用，但中国政府仍然不断在度测试紧台湾舆论的反应，群众的心态是不是会视为理所当然，深受恐惧，定是反中的意识更加强化。其实中共都是测试紧这样的效用。
好了，那有关庄志伟发自台北的这一篇报道，詳情請參閱我們美國之音粵語組的網站 boacantonese.com。 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政府擴大在加沙的地面攻勢，伊朗威脅要對造成他的一名高級軍官死亡的空襲進行報復，同時該地區德克蘭支持的團體持續發動攻擊，正在增加中東發生全面戰爭的可能性。而這個正是美國總統拜登在2024年今年大選年
冇辦法承受的風險嚟㗎。咁我哋嘅記者維達庫斯亞拉就探討咗拜登喺呢方面所承受嘅風險㗎。任敬陽，佢寫嚟一篇報導係點樣報導㗎？
係咁，喺較早前德克蘭發誓要為敘利亞被暗殺嘅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高級顧問穆薩維報仇。咁據稱啊，穆薩維參與咗向真主黨提供武器。咁真主黨咧係伊朗支持嘅黎巴嫩同埋敘利亞民兵組織。一直咧就加強對以色列北部邊境嘅襲擊嘅，咁以此去聲援加沙嘅巴勒斯坦人。咁以色列拒絕證實佢係造成穆薩維死亡嘅空襲嘅幕後黑手。
嗱，美國先啱向白宮詢問咗以色列係唔係喺造成穆薩維死亡空襲之前通知咗華盛頓嘅，或者政府係咪認為戰爭仍然可以控制到喺加沙嘅範圍內？但是白宮並未有回應置評的請求。
是這樣，加沙戰爭爆發之後，美國立即將軍事資產轉移到中東作為威脅，並且是發電報給德克蘭以及他們的代理人，要求他們要置身事外。不過在這個地區有跡象顯示衝突正在蔓延。華盛頓研究所的研究員麥克爾內特斯就說，隨著伊朗支持的團體爭相表達對哈馬斯的支持，升級可以說是無可避免的。內特斯專注於對伊朗支持的伊拉克和敘利亞民兵組織的研究。
自2022年以來，沙特阿拉伯和也門的胡塞武裝分子一直都在談判永久的停火，來到結束他們之間長達八年的戰爭。自從加沙衝突開始以來，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黨發生了激烈的跨國衝突，局勢真是處於戰爭的邊緣。巴伊蘭大學中東研究高級講師馬克利斯是這樣說的。
而同時，數以萬計的以色列人已經從邊境城鎮撤離，是以防真主黨發動攻擊。
各位听众，有关这一篇的报道详细内容，你们可以浏览我们美国之音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voacantonese.com。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美国之音粤语组为你制作的全新节目，叫做海外港人系列。在这个节目里面，我们会为你特登介绍近年来一些移居了海外的香港人，究竟他们在海外的生活是怎样的呢？是不是一些建制派的传媒所说的这样好生活潦倒、好惨，成日都挂住回香港啊，定是积极面对新一页的人生的呢？在今集的节目里面，我为大家介绍一位在香港原本做开童装服装生意的商人，他现在来到了英国，要大展拳脚，要开一间专是做维修家具的服务平台的。这一位商人呢就叫做周小龙，已经在传媒曝光很久了。周小龙较早前接受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一位同事的访问的时候，就先讲到作为一位商人，他一出道他所揸住的宗旨是这样的。
如果你要找个 example 或者 benchmark 来 highlight， 我就觉得我在大陆做生意是比较上是另类一些。因為在大陸做生意的時候，香港的商人呢很多時候呢我都有朋友說過我的是要了解國情，那你了解國情呢就變成你很多情況之下呢你都要對於疏通去妥協。
哦，那你是不是很不喜歡這件事的？你都不會喜歡去疏通的？
那我是很不喜歡這些東西的，就是吃飯啊，給台底錢啊，那我是很不喜歡這些東西。所以你其實 as we speak 今天我在大陸那間公司，那間是一般納稅人公司嚟㗎，係有權交 VAT 啊。我自己是法人代表，那間公司都從來冇俾佢搞過，因為佢冇辦法冇嘢搞到我，因為我税交足，我從來亦都冇痛過俾人揸住話我有俾過任何嘅台底錢。那間公司是非常非常之乾淨的。
咁作為中小企嘅商人，其實所承受風險咪更加大啲咧？
咁但係。我哋啲中小企嘅咁細嘅商人，如果你都玩埋佢呢個遊戲嘅話，佢有乜嘢冬瓜豆腐嘅時候咧，就攞我哋出嚟犧牲噶啦。譬如佢俾人查，點解忽然間你有咁嘅財富能夠買架車？ 咁佢可能好多錢俾好人，好多人俾個錢佢嘅，但係佢可能就攞個可以犧牲得嘅中小企出嚟，哦，呢啲錢係其中一啲錢係周小龍俾我嘅咁樣。但係我哋啲做小生意嘅中小企嘅人咧，如果我哋去玩呢個國情咧，俾疏通錢咧，係好多時會俾人攞出嚟制旗，所以我自己咧就最唔 buy 呢套嘢。咁可能亦都係個原因，我啲朋友都話我。
好啦，咁啊了解咗周小龍嘅從商之道之後咧。我哋呢個上半集嘅系列咧就到此結束。喺下半集翻嚟咧，我哋會繼續介紹周小龍喺英國創業嘅一啲嘅發展嘅。好啦，聽過以上報導之後，結束咗美國之音時事經緯環節。下次節目時間翻嚟再見啦。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
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现在是1月1号星期一，下面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在红海击退胡塞武装对国际船只的攻击，加州公共场所禁枪法律生效，上诉继续进行。美洲各地庆祝2024年的到临。在时事经纬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香港元旦倒数之后，中国大陆跨境旅客逼爆车站，香港人新年乐观正直归零，只是想要平安啫。我们的特约记者汤慧云采访了时事评论员刘瑞兆。
现在的整体经济政策是不是配合国内的发展多过是巩固香港的发展呢？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来的。
以上內容歡迎收聽，不過首先請收聽由張平康報告一節詳盡的國際新聞。
俄羅斯在10月31日星期日對烏克蘭哈爾科夫市發動了空襲，炸傷至少28人，摧毀居民樓、酒店、一所幼兒園以及是行政大樓。俄羅斯星期日並且對烏克蘭中部基洛沃格勒地區發動攻擊，擊毀了電線以及一座的非居民樓。地區州長內科維奇在電報訊息應用上面寫到，基洛沃格勒地區再度受到敵人的攻擊，並且啟動了防空系統。烏克蘭空軍說，在今年最後一日擊落了49架的俄羅斯無人機當中的21架。俄羅斯在聲明當中說，打擊了前哈爾科夫皇宮酒店以及是烏克蘭國家安全局哈爾科夫地區的總部，以報復烏克蘭星期六空襲俄羅斯城市別爾哥羅夫地區州長葛拉特卡夫在電報上說，當地的死亡人數上升到24人，108人受傷，幾十座的公寓樓被摧毀。加利福尼亞州一項禁止大部分公共場所持槍的法律元旦生效，但是一個法庭案件繼續挑戰這項法律。在一個聯邦上訴法庭星期六臨時擱置了地區法官的裁決，允許該個法律在繼續上訴的時候生效。律師計劃1月以及2月向第九上訴巡迴法庭提出上訴。這一部由民主黨州長紐森簽署的法律禁止民眾在26個公共場所隱蔽持槍，包括公園、遊樂場、教堂、銀行以及是動物園，禁令適用於所有的人，無論是否有隱藏持槍許可。一個例外的是私人公司，如果張貼標誌說允許民眾帶槍進入公司。紐約市時報廣場上，數以萬計的人觀看標誌著2024年誕生的彩色鑽石球降落之後，臉上是被灑滿的五彩紙屑，擁抱亦是親吻。數千名狂歡者湧向墨西哥城的改革大道，倒數到午夜，透過煙花以及是街頭音樂會慶祝2024年的開始。在巴西的里約熱內盧，數千人聚集在科帕卡巴納海灘的沙灘上面，在水面上舉行了12分鐘的煙花表演，將夜空照亮成為各種的顏色。全球數十億人聚集在一起告別2023年，雖然從烏克蘭到加沙的衝突為慶祝活動蒙上陰影，並且因此而引發了安全擔憂，導致活動受到限制甚至是被取消。在全世界慶祝以及反思當中，紛紛告別2023年，迎接新的一年。 澳大利亞悉尼以銀色以及金色燦爛的煙花是表演迎接2024年紀念他們標誌性的歌劇院成立50週年，而在加沙，在以色列為消滅哈馬斯而進行的12個星期的衝突之後，加沙人民對2024年能夠帶來多少的緩解幾乎不抱任何希望。加沙和埃及邊境的拉法已經成為了逃離加沙其他地區的巴勒斯坦人的最大聚集地，公眾在星期日更加專注於尋找住所、食物以及是水，而非考慮新年。巴勒斯坦一名中年男子阿布阿卜杜拉阿加就係咁啊。
国民の皆様におかれましては、引き続き震度7程度。
阿加表示，2024年佢係希望返回到佢哋嘅家嘅殘骸當中，搭起帳篷，並且係喺當地係生活。佢喺漢尤尼斯嘅吉企一次以色列襲擊當中被摧毀，佢失去咗年幼嘅侄女以及係侄子。而在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在星期日的年度新年谈话当中宣布，她在位52年之后将会在1月14号退位，由她的长子菲特烈王储系继位。而在俄罗斯面临三个月的总统选举，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星期日的新年致辞当中仅仅是稍微提及他在乌克兰的战争，并且是称赞他的士兵是英雄，但是主要强调了国家的团结以及共同的决心。而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新年的致辞当中表示，随着对抗俄罗斯的战争已经是近两年，乌克兰在克服严峻困境方面变得是更加强大。他在20分钟的讲话当中提到了战争一词多达14次。而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星期日的新年电视讲话当中表示，2024年中国将会巩固以及是增强经济回升的好的态势，实现经济行稳致远，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增强经济活力。而在台湾，蔡英文总统说，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两岸共同的责任。新西兰最大城市奥克兰在12月31号以下雨迎接了新年，不过大雨预计在午夜新年到来的时候吹缓，从而令到奥克兰市中心天空塔上面的跨年烟花灯光系的表演如期绽放绚丽的光彩。而两个小时之后，在邻国澳大利亚100多万的民众沿住悉尼港海岸线观赏别具一格的跨年烟花表演。这场历时12分钟的烟花表演，据说将会吸引全球 4.25 亿的观众的目光。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2024年的新年贺词的表示，祖国统一是历史必然之后，台湾总统蔡英文在星期一1月1号亦都发表了元旦谈话。他表示，台湾是属于台湾人民的国家，期盼以和平对等、民主对话寻求两岸之间的和平共处之道。不过两岸关系经过需要由人民的意志来决定，而且和平必须要建立在尊严的基础上面。习近平今年的新年贺词表示，祖国统一是历史必然，并且说两岸同胞要携手同心，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去年的贺词，习近平则是表示，海峡两岸一家亲，衷心希望两岸同胞双向而行，携手并进。路透社以及美联社等各大媒体都认为，今年习近平对台湾的措辞比去年更为严厉。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一在台湾总统府发表离任前的最后一次新年谈话，在接受记者提问的时候，蔡英文表示，两岸关系何去何从，最重要的原则就是要符合民主的原则，以台湾人共同的意志来做决定。
如果这八年世界的关键字是什么，
蔡英文表示，如果这八年世界的关键字是什么，这个一定是有台湾。这八年来我们是信守承诺维持现状，我们亦都展现决心强化国防，而在增加国际合作的同时，亦都期盼两岸之间能够负担负起共同的责任。他的期盼两岸尽快是恢复健康有序的交流，亦都期盼以和平对等、民主对话共同寻求两岸之间长远稳定以及和平共存之道。
两岸的关系要何去何从、
蔡英文表示，两岸关系何去何从，最重要是要符合民主的原则，以台湾人共同意志做决定。在两岸情势转变之下，所谓的九二共识的诠释亦都是改变。今日中国领导人已经定调九二 二共识就是一个中国的九二共识，而且要推动两岸政治协商和实践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所以九二共识一中原则，一国两制就是三位一体的对台方案。如果一味是附和九二共识，只会将台湾圈入在中国所定义的九二共识，对中华民国台湾的主权就是最大的风险所在。而持续的九二共识为通关密语，向台湾人民表达可以同中国沟通。中国外交部在星期一发布新闻稿表示，习近平主席和拜登总统就中美两国建交45周年互致祝贺。习近平在贺信当中指出，中美建立外交关系是两国关系史以及是国际关系史上的大事件。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河南中学生校内暴毙，民众质疑当局粗暴处理触发大规模的示威。另外亦都会讲到台湾情资爆中共以假唱指控威逼五月天配合统战的。另外我们亦都会讲到香港逆权商人周小龙在英国创业，请他回顾一下在香港营商期间为什么回大陸做生意的時候不去疏通一下中國的官員呢？不過我們會先來看看香港的最新情況。
香港迎來2024年首個疫後復常的元旦日，旅遊發展局相隔五年之後再在星期日隨即夜復辦回跨年度的倒數維港煙花匯演。我們接通了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的電話。湯慧雲你好，請你報道一下2023年隨即香港維港跨年倒數煙花匯演的情況。為什麼跨年倒數之後大批中國大陸旅客逼爆多個巴士站和火車站呢？
咁今年呢2023年的除夕夜是香港經過2019年社會運動和四年的疫情之後迎來2024年首個疫後復常的元旦日。旅遊發展局呢是相隔五年之後呢再在星期日即是12月31日的除夕夜復辦跨年倒數維港煙花匯演，而長約12分鐘的跨年煙花呢就在元旦零時零分開始發放，而元旦凌晨時分多個跨境巴士站和火車站都逼爆了人潮，場面是很混亂的。香港保安局局長鄧炳強接受傳媒訪問的時候就表示，會跨部門去檢討改善的措施，也都會跟中國內地有關部門去商討，檢視會不會是延長更多口岸的通關時間。
第一項最新調查顯示，香港人對未來一年的樂觀淨值急跌到0%，主要原因是什麼？
是咁，香港民意研究所喺上個星期三，即係12月27號公布咗呢2023年嘅年中民意調查㗎。咁結果顯示呢，受訪者對於2024年香港整體發展嘅樂觀淨值呢是歸零的，即是樂觀和不樂觀的比率呢都是相同的。咁時事評論員劉瑞兆在文言的記者會上分析，聽下劉瑞兆怎樣講先。
實行了年幾兩年啦，結果那些在美國上不到市的公司中資不是來香港，印尼就在這段時候追上去了。咁所以大家都話點解會係咁呢？唔係話喂經濟夠香港嘅咩？而家港府的經濟政策是不斷谷起香港，回一個陽春，大家沒有否定。不過而家的整體經濟政策是不是配合國內的發展多過是鞏固香港的發展呢？嗱，呢個係一個好重要的問題嚟㗎。
香港大專學生有啲咩新年願望呢？
是咁，現年18歲的大專學生阿一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過去一年咧，香港的政治環境同埋社會治安咧都係變壞噶，所以咧佢覺得咧連新年願望咧都係奢侈噶，佢一切咧只係想平安嘅啫。咁聽下阿一點樣講啊嚇。
咁唔好講咁多國際新聞嗰樣嘢先啦。咁其實我哋淨係香港，有國際大都會啦，我哋又資產問題越嚟越嚴重啦，等等。咁其實呢啲問題都係日益嚴重咁樣，所以其實覺得真係即係平平安安已經好好啦，真係。
即係過去呢一年二三年有發生過蔡天鳳碎屍案啦，有呢個嘅荷里活廣場嘅即係精神病患者懷疑精神病患者即係刺殺逃人案啦，咁樣係咪呢啲都令你覺得其實連個治安即係基本都仲未搞好咁樣樣嚇？
係啊，
嚇咁
佢哋專注個點唔係擺喺應該做嘅嘢咯。
社運人士怎樣去解讀有 11% 的香港人對今年2024年沒有新年的願望呢？
是咁，民主派政黨社民連內務副主席周家發接受美國之音訪問嘅時候表示咧，佢嘅新年願望咧就係希望香港人開心健康。佢認為過去幾年咧，香港人對自己嘅生活以至於城市嘅發展咧都係唔係咁樂觀㗎。聽下周家發點樣講啊？
以前你有寵物有遊行咁樣，而家又冇嚇，即係好多好少嘅事，你想去講都好似講唔到咁樣咧嚇。所以問香港人有咩願望，係佢哋會好難答。都是明白的，因為始終生活已經比較再艱苦了一點點，無論經濟層面也好，自由人士也好，你再問他有什麼想說，我不說了，我都不會，大家都沒有練習這個講的東西很久了，我相信。
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接住落嚟，我哋睇一睇河南中學生校內暴弊，民眾質疑當局粗暴咁樣處理，觸發大規模示威㗎。河南商丘市零陵縣一名14歲中學生喺校內暴弊，遺體有被人毆打襲擊嘅痕跡，但係當局卻聲稱佢死於自殺。民眾質疑當局採取維穩手段，意圖平息事件，觸發咗大型嘅示威浪潮。據報高峰時期有上萬人響應號召，示威者要求當局將真相開誠布公並追究責任。我哋喺香港嘅記者高峰就採訪咗關注今次事件嘅河南居民㗎。高峰啊，咁呢一位嘅河南居民刑監究竟係點樣講㗎？
關注事件的河南居民刑監對美國之音說，他對於男童在校內暴弊觸發大規模示威不感到意外。
從種種跡象來看，就是說這個孩子生前就是說遭到了這種暴力的。
刑監說，種種跡象都顯示個細路生前是遭到暴力毆打，而不是由樓上跳了下來。官方迴避事實，然後將事件定性為自然死亡，以逃避刑事責任。民眾強烈迴響是基於對個細路的同情，亦都是基於社會責任感。即是話，今日如果我唔企出嚟嘅話，聽日我就唔可以再企出嚟。大家嘅心目中係積累咗一種憤怒。
你仲採訪咗另外一位基於安全考慮而採取用化名嘅白女士嘅噃。咁佢又點講呢？
基於安全考慮化名白女士嘅河南居民確信呢件事另有內情。
当地学校的学生回家跟家长说是老师把这个小孩。
白女士话，当地学校的学生翻屋企同家长讲，系老师将呢个细路拉到去厕所入边打，打到人似人之后，就强行俾个细路喺个厕所入边一直瞓低，到个细路就嚟唔得嗰阵，就由楼上掟落去。隔离村有网友同我哋讲，间学校有好强嘅保护伞，100%系官商勾结。能夠開辦學校的肯定有很強大的保護傘。
事件不斷發酵之際，陸續有民眾前往商丘市聲援死者和家屬。據了解，12月28日起，當局一度以大霧為由關閉所有高速公路的出入口，避免外來車輛進入市內。白小姐繼續是怎樣說的？
河南本地的周邊的還有山東的好多人，
白小姐話：今次事件，河南本地周邊嘅人，仲有好多山東嘅人都響應號召，聲援細路嘅父母。大家都開車去到嗰度，當局以大霧為借口，直接將高速路嘅閘口閘住。
你仲採訪咗一位中國前媒體人趙蘭健對呢次事件嘅睇法㗎，佢又係點樣講嘅咧？
佢話，近年中國的教育環境發生本質上的改變，很多民營資本、房地產商甚至來路不明的人都介入學校的管理和經營。
現在學校的校長和老師他已經不是一個單純的校長或者是
老師了。趙蘭健說，現在學校的校長和老師已經不是單純的校長和老師，他的背景就是一個商業利益集團。大家透過胡欽宇事件亦都可以睇得出咁嘅特徵，學生喺學校入面突然失蹤，同樣都係一個密閉好似監獄一樣牢固嘅學校。
有關今次河南中學生校內暴弊嘅詳細報導，請參閱我哋美國之音粵語組網站 voacantonese.com。 台灣國安單位掌握的情資顯示，台灣知名樂團五月天在上海演唱會被指假唱的事件，是由中共中央宣傳部協同多間官媒和網信辦展開的介入選舉行動。五月天是因為拒絕在演唱會中發表附和中國統戰的言論，才遭到無故的施壓。同時，上海官方仍然未公布對呢一場燃燒咗成個多月嘅假唱風波嘅調查結果。咁究竟呢一次風波係點樣嘅呢？我哋一齊聽聽莊志偉喺台北嘅報導啊！
12月22日，台灣國安官員在一場簡報會中透露，早在幾個月之前，原來中共宣傳部門就已經聯絡了五月天，要求他們在現場歌迷較多的主要場次中，就要透過和歌迷互動或者媒體採訪等等的方式，傳遞出兩岸都是一家、支持九二共識等等的表述。這項情報就顯示五月天婉拒了這項要求，在隨後幾個月的演唱會中都未公開表態。而在11月期間，中宣部部長就曾經指示廣電總局再次對五月天提出要求，但是仍然沒用，於是就展開了一連串的行動。不過呢，中國國台辦的發言人就在12月28日否認向五月天施壓，並且反控這個是民進黨政府蓄意製造的謠言。令台灣國安單位比較關注的是，不同於過去中共慣了利用微博、小粉紅的激烈言論去修理這些台灣藝人，今次是由中宣部和廣電總局去策劃，直接繞過了平常負責涉台事務的國台辦落手，事態顯然是一種升級，規模空前，台灣方面才決定要揭露。在台北的政治大學國關中心研究員宋國成就這樣分析，他說中方此舉是將國內的法律和演藝事業做雙重的武器化，一方面是想將法規當成政治打壓的武器，而另外一方面呢，中國龐大的商業市場更可以成為台灣去收買一些統派藝人。宋國成向美國之音這樣說，
他们所说的这个假唱就是法律武器化的一个借口而已。至于说为什么调查这么久，他当然就是在等这个五月天低头归顺。
他们所讲的假唱就是法律武器化的一个借口。至于说为什么调查这么久，中国政府当然就是在等五月天低头归顺或者是认错，来满足中共的统战需要。其實有台灣影視圈的人士都表示，他們並不覺得驚訝。他說對於一些拒絕配合統戰，尤其是被點名台獨的台灣藝人，輕則拿不到演出的批文，重則就要按合約賠錢，或者是遭到負面消息潑污糟水，在業內他都有聽聞過。在台北的台灣智庫中國問題研究中心主任吳室智在接受美國之音訪問的時候就說，五月天之所以會被中共看上，要求他們去配合統戰，不單止因為他們出名，還是因為他們有台灣本土的色彩，他們甚至有些歌都會放在政治造勢大會中選用。吳室智就這樣說，
這次借選的一些各個招數當中，也许有些不会立即奏效，但是他也不断在
今次介入选举的各种招数入面，或者有些不会即刻有用，但中国政府仍然不断在度测试紧台湾舆论的反应，群众的心态是不是会视为理所当然，深受恐惧，定是反中的意识更加强化，其实中共都是测试紧这样的效用。
好了，那有关庄志伟发自台北的这一篇报道，詳情請參閱我哋美國之音粵語組嘅網站 boacantonese.com。 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政府擴大喺加沙嘅地面攻勢，伊朗威脅要對造成佢嘅一名高級軍官死亡嘅空襲進行報復。同時，該地區德克蘭支持的團體持續發動攻擊，正在增加中東發生全面戰爭的可能性。而這個正是美國總統拜登在2024年今年
大选年冇办法承受嘅风险嚟噶。咁我哋嘅记者维达库斯阿拉就探讨咗拜登喺呢方面所承受嘅风险噶。任敬阳，佢写嚟一篇报道系点样报道噶？
系啊，咁喺较早前德克兰发誓要为叙利亚被暗杀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高级顾问穆萨维报仇。咁據稱啊，穆薩維參與咗向真主黨提供武器。咁真主黨咧係伊朗支持嘅黎巴嫩同埋敍利亞民兵組織。咁一直咧就加強對以色列北部邊境嘅襲擊嘅。咁以此去聲援加沙嘅巴勒斯坦人。咁以色列拒絕證實佢係造成穆薩維死亡嘅空襲嘅幕後黑手。
嗱，美國先啱向白宮詢問咗以色列係唔係喺造成穆薩維死亡空襲之前通知咗華盛頓嘅，或者政府係咪？認為戰爭仍然可以控制到在加沙的範圍內，但是白宮並未有回應置評的請求。
是這樣，加沙戰爭爆發之後，美國立即將軍事資產轉移到中東作為威脅，並且是發電報給德克蘭以及他們的代理人，要求他們要置身事外。不過在這個地區有跡象顯示衝突正在蔓延。華盛頓研究所的研究員麥克爾內特斯就說，隨著伊朗支持的團體爭相表達對哈馬斯的支持，升級可以說是無可避免的。內特斯專注於對伊朗支持的伊拉克和敍利亞民兵組織的研究。
自2022年以來，沙特阿拉伯和也門的胡塞武裝分子一直都在談判永久的停火，來到結束他們之間長達八年的戰爭。自從加沙衝突開始以來，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黨發生了激烈的跨國衝突，局勢真是處於戰爭的邊緣。各位聽眾，有關這一篇的報導詳細內容，你們可以瀏覽我們美國之音粵語組的網站，網址是 voacantonese.com。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美国之音粤语组为你制作的全新节目，叫做《海外港人系列》。在这个节目里面，我们会为你特登介绍近年来一些移居了海外的香港人，究竟他们在海外的生活是怎样的呢？是不是一些建制派的传媒所说的这样好生活潦倒、好惨，成日都挂住回香港，还是积极面对新一页的人生的呢？在今集的节目里面，我为大家介绍一位在香港原本做开童装服装生意的商人，他现在来到了英国，要大展拳脚，要开一间专是做维修家具的服务平台的。这一位商人呢就叫做周小龙，已经在传媒曝光很久了。周小龙较早前接受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一位同事的访问的时候，就先讲到作为一位商人，他一出道他所揸住的宗旨是这样的。
如果你要找个 example 或者 benchmark 的 highlight， 我就觉得我在大陆做生意是比较上是另类一点。因為在大陸做生意咧，有時香港的商人咧，好多時咧，我都有朋友話過我嘅，係要了解國情。咁你了解國情咧，就變咗你好多情況之下咧，你都要對於疏通係妥協。
哦，咁你係咪好唔中意呢樣嘢㗎？你都唔會中意去疏通㗎？
咁我係好唔中意呢啲嘢嘅，即係食飯啊，俾台底錢啊，咁我係好唔中意呢樣。所以你其實 as we speak 今日我喺大陸那間公司那間是一般納稅人公司嚟㗎，係有權交 VAT 啊，我自己是法人代表，那間公司都從來冇俾佢搞過，因為佢冇辦法冇嘢搞到我，因為我税交足，我從來亦都冇痛過俾人揸住話我有俾過任何嘅台底錢。那間公司是非常非常之乾淨的。
咁作為中小企嘅商人，其實所承受風險咪更加大啲咧？
咁但係。我哋啲中小企嘅咁細嘅商人，如果你都玩埋佢呢個遊戲嘅話，佢有乜嘢冬瓜豆腐嘅時候咧，就攞我哋出嚟犧牲噶啦。譬如佢俾人查，點解忽然間你有咁嘅財富能夠買架車？咁佢可能好多錢俾好人，好多人俾個錢佢嘅，但係佢可能就攞個可以犧牲得嘅中小企出嚟。哦，呢啲錢係其中一啲錢係周小龍俾我嘅咁樣。但係我哋啲做小生意嘅中小企嘅人咧，如果我哋去玩呢個國情咧， 俾疏通錢咧，係好多時候要俾人攞出嚟制旗，所以我自己咧就最唔 buy 呢套嘢。咁可能亦都係個原因，我啲朋友都話我。
好啦，咁啊了解咗周小龍嘅從商之道之後咧，我哋呢個上半集嘅系列咧就到此結束。喺下半集翻嚟咧，我哋會繼續介紹周小龍喺英國創業嘅一啲嘅發展嘅。好啦，聽過以上報導之後，結束咗美國之音時事經緯環節，下次節目時間翻嚟再見啦。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